今天我们这一堂的讲员是陈彪牧师。陈彪牧师是气象学牧师，所以他一看就知道快要下雨了。他看多一点就知道耶稣再来多久了。他早年拿了博士以后再念神学，以后呢神学毕业以后呢，他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侍奉者，就是第三世界神学教育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跟这个世界著名的 Richard Pratt 博士同工合作，也常常到中国大陆去培训去教神学。今天呢他在我们中间，我们非常欢喜，欢迎他，请陈彪牧师上台。我们欢迎他。
98年认识陶牧师是在归正学院，那时候读书的时候经常会看看改革宗的神学是否正统。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刚刚陶牧师提到 Third Millennium Ministry， 这是一个用王志勇刚刚牧师说的话，是一个改革宗神学的一个怜悯施工。虽然是神学，我们是免费的向全球世界各地来供给，有5种的语言是在我们本部奥兰多来做，那还有17种语言呢是由不同世界各地的，包括印尼文，不同的文字和视频，我们也有 apps， 也有卫星，也有文字档，可以向这个最贫穷的地方来传扬正统的信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带到世界各地。我记得我在改革宗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认识 John Frame 博士，刚刚这个王志勇牧师谈到的，他是不光是说对自己做批评，他也是真正每个星期天的晚下午呢去向流浪汉传福音的。我很少见到一个神学家在星期天的安息日他睡完午觉以后呢就是向这些流浪汉传福音的。所以我们要从不光是我们宣讲，我们是要身体力行。我记得我在读完神学2年的时候，回到过去的 Columbus, Ohio, 这个俄亥俄的首府去实习的时候，我的英文牧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陈彪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只用1分钟2分钟说，你在这个改革宗神学院学了2年半，你的核心是什么？我当时愣住了，我说学2年半要用2分钟说完。但是我当时说那就是上帝的国度。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有上帝自己做君王，然后在他里面有他蒙恩得救的百姓做臣民，还有他的疆界可见不可见的，这是统管万有的。所以我今天呢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王志勇牧师先讲改革宗神学的这种教义，正统的信仰的系统神学。那我现在呢会从圣经神学的国度神学来跟他一些互动。如果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来问圣经中最有统合性的主题是什么，这是我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方面，我们来说从圣经新约的角度来说，哪个主题是在过去100年里头最影响神学界的，那就是新约的末世论。最后呢我们会跟当代的一些信仰告白，来看这个国度神学怎么开始充斥在现代的改革宗福音派里面的信仰，体现这个国度的神学。当我们问到圣经整本的新旧约66卷书的时候，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核心？我们可以说是上帝，可以说上帝是主角，也可以说救恩、他的计划，甚至圣约会与基督联合、律法、恩典、福音。但是究竟哪一个，你甚至可以说个人的得救，但是哪一个能够统合成为来组织其他所有圣经的主题的？换句话说，什么是上帝的画卷的大的图画？华人教会呢是非常关心我们个人得救的，我们会注重整合性的中心呢，在改教运动中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是个人的救赎，这个是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说，究竟圣经向我们说的 是不是个人的救赎是一个整合性的统管万有的中心，大家肯定会怀疑。但是我们大多数来说，上帝的国度或者救恩的历史，我们会放到比较次要的地方。但如果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首先宣讲的是什么？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的时候，他传什么？天国的福音，治病，各样的神迹奇事，是说天国临到了，天国的王到了地上，见证他是天国的王。所以从一个角度，天国的福音成为他传递的重要的核心，也就是说神国的福音。还记得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他花了40天的时间向他跟随他的那些人见证他的时候，主要讲论的是什么？路加记录的很清楚，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说他40天之久讲论神国的事，原文里头就讲 preaching kingdom of God， 说宣讲上帝的国。当了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被囚到了罗马的时候，第4次的宣教，有很多的人来拜访他，来跟他理论究竟旧约在讲什么，你为什么在传异端？他在讲耶稣基督的事，但是如果你看在使徒行传28章31节和后面的时候，他放胆的传讲上帝的道，那原文里也是传讲上帝的国，主耶稣的事情告诉给别人。换句话说，他把主耶稣是谁，他所做的事情跟上帝的国紧紧的连在一起。毫无疑问，整本的圣经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你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是教会论很长，大家人都非常喜欢的，可是当保罗来说的时候，你们是天上的公民，他也在讲国度，在讲教会，在讲近前，在讲征战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战线向这些人来书写。所以当这个启示录，当约翰领受启示的时候，在拔摩岛的时候向教会看到的一个异象，天使传递的第7号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第7位天使怎么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和华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今天呢，我没有写过任何的书，但是如果我卖圣经的时候，我总是签启示录11章15节，因为这个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国教会里来讲这课的时候呢，我说我今天要颠覆你，我说你的个人得救不是圣经的中心，是重要的。他上完了以后呢，他真被颠覆了，第二天就没来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但我盼望你继续听下去，因为我每一个人蒙恩是一个福音的结果，是上帝国度的临到。你来到马来西亚，如果先有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还是有马来西亚的公民在前面？当然是先有这个国，才有公民。所以一个适当的概念来说，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就是要把整合性的中心呢，要变成什么？上帝的国，没错。这么快就被我说服了，圣经说服人心哈。而一个我们个人的得救呢，是一个应用，是蒙恩之后产生的福音的结果。在圣经中，如果说有一件事重要的，来宣讲上帝是谁的时候，是什么？耶和华是天上的君王，是统管万有的，他造了可见不可造的世界，他是伟大的神圣的大王，天王，用中国的话说是天王。我为什么这样说？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教导他们祷告的时候，跟门徒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人在思想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呢，我们都对天上的父有很多的误解，究竟这里父是什么意思？以为是我的爸爸妈妈，其实远远超过这个概念，远远超出这个概念。天是什么？是他的宝座，地是什么？是他的脚凳。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在旧约中呢和新约中都不断的说，不光上帝是君王，是大君王，而讲他们 的国家的元首，那些君王为父的，还记得孙中山先生吗？我们的开国元勋，共和国的领袖，每个人说他是什么？国父，国父是这样的概念。虽然他是可亲的、慈爱怜悯的，但他首先是君王。所以当在马克福音记载的时候，他说将来要来的我们祖大卫之国，我祖大卫之国是指的祖父大卫之国，这是以色列的君王。使徒行传同样的说，托尼的仆人，我们祖宗的父，大卫的口。所以在这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呢，也许我来介绍一下古今东的一些考古，对当时的考古，对同时那是圣经成文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平行的看法，帮助我们理解这位大君王跟我们的关系。在古今东的发现里面，那边有大国，有小国，有这种像巴比伦、亚述这样大国，也有很多的藩王小国，像以色列。在这些国度里面，你会发现他说自己是王，然后他的附庸国或者藩王呢要臣服于他，他拯救了他，他恩待他，他会表明他的恩慈，然后他希望他的百姓或者说他的其他的藩王来向他效忠，这是他的国家，邻近的国家。那他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既然我恩待你，你要应该怎么样？用真忠诚坚贞，对我没有二心。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宗主国的皇帝呢就会向他的这个藩王附庸王呢来施恩，我们说的他的祝福。当他们背叛的时候，他就派兵奏阻。这是在一个古近东文化中的，它实际上对于我们在中国华人的文化或者中国大陆并不陌生，你们都看过很多的连续剧，这种清代的皇帝怎么样来表示他跟朝鲜越南的关系，对不对？这是一个大的宗主国跟小的藩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中间的大使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如果两军和平没有问题，按时的纳税没有问题，但如果反抗会怎么样？两军交战会不会斩来者啊？对，我们说来者不斩，那是君子。但是在这些国家呢，每次开始打仗的时候，大使是被斩掉的。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来看古今东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 propaganda 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不对？我对你恩慈，你应该对我怎么样。但是上帝启示他的时候，是从永恒的道来启示他自己的，但是他要让他的百姓明白。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周围这些国家的情况他们是非常了解的，用加尔文的话说呢，他是辅救我们，跟我们说耳语。所以他当时呢就用以色列人能够明白的方式来说这种的关系，他自己是在天上的这位大君王，而以色列是他的臣民，是他的百姓，是他的产业，他自己是拯救他们离开埃及通向迦南美地的君王。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同样要求他的百姓对他的恩慈的救拔，如同十诫出来的时候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救你从哪里？从埃及之地出来。因此他在颁布十诫。明天早晨刘少平牧师会从生命记来讲整个诫命恩典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在作为启示和宣讲的时候，上帝所说的可不是宣传，不是舆论，上帝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他向他们来表明的时候，他是真正的君王，而上帝的百姓应该以忠诚爱他，守他的诫命来回应他。如果你要去看这个诫命的时候，你就去买唐牧师的书。我在去年也讲了十条的诫命，来作为教会的福音，怎么样在恩典中遵守上帝的律法。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实际加文讲的是主要的功用。而以色列整个的背叛导致的咒诅在生命记里上都有。有的时候我在思想读生命记的时候，上个星期是读生命记，有一种恐惧，他说咒诅也说祝福，但是呢咒诅的话都被说出来，祝福的话说的并不多。而这个以色列将来真的几百年之后，500年之后就是被掳了，成为他们最低点。 而先知在这里头做什么呢？从一个角度，先知就成为他们的国度中的大臣，来往返于上帝的口舌，往返于以色列和上帝之间。难怪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你们仇杀上帝的使者，就是先知。最后他说上帝派儿子来，还记得葡萄园的故事吗？最后他们说来吧，这个是既然是主人的儿子来，我们把他杀了就可以继承产业。这是我们的历史。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不要只是看这是以色列历史，是看我们的正点，我们是跟这个信仰有关的，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样的路上走过？我不知道。当我们来说上帝掌权的时候，是国度的掌权的时候，上帝在天上是永远掌权的，这是我们称为一个永恒的广义的国度。上帝没有一天停止作王，如果他一天停止作王，这个世界宇宙就不转了，是吧？用奥古斯丁话说，如果他不思想我们，我们就消失了。但是当我们说这个上帝的国度拓展的时候呢，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历史性，是谈上帝的国狭义的在地上怎么样发展的。这是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他不光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的祷告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那个时候，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以色列人启示管理这个宇宙呢？上帝掌权的方式是什么呢？如果刚刚主导文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从天上然后最后到地下掌权，如果我们需要来看整个本圣经，从开始的时候神从一个伊甸园一个花园开始，最后要到地极来扩展他的国度，这是一个历史性。上帝从永远到永远永远是主，可是这个国度的发展仍然有一个狭义的发展，从伊甸园到地极，从花园到一个花园城市，它的国度到圆满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两节重要的经文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里。这两节经文你注意看的时候呢，是三个祝福。一个是祝福他们的生养众多，创世纪非常熟悉，照他们的形象造了男造女，接着就赐祝福给他们，祝福他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又治理万有。接下来到了第七日，上帝不光是一个祝福他的百姓和他们的工作，接着祝福了一个神圣的时间，就是在第二章，天地造齐之后，上帝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上帝赐福给第七日。换句话说，有三件重要的事情上帝给了亚当和夏娃，在没有堕落之前，生养众多，治理这个地，还有什么？敬拜安息他。因此当我们说上帝掌权的时候，他并不甘心只是在天上掌权，他一定要在地上。起初并不是全地都像伊甸园那样美好，所以当他旨意行在地上要像天上一样的时候呢，意味着上帝在全地的治理要他受敬拜得荣耀。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很有意思，上帝不是直接在地上作王，他派了亚当夏娃在地上做君王。这听起来有点悬哈。有多少人在这里经过中国的文革，甚至苏联入侵布拉格，在中国的所有的广场里面都有毛泽东的像。我们在文革的时候，虽然我是比较小的，我每个人都带毛泽东的像的。他的君王他要表达的一件事，他说我是在这掌权。甚至钞票上都来表明谁是这个国家的元首，他要把他的 image spread。 上帝在这个方面是一样的，他要把他自己的形象从伊甸园开始要铺展到全体，来管理宇宙，生养众多，敬拜独一的神。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我们都非常知道这三件事情都非常的困难。虽然我们今天都做生养工作的事，没有一个人不生养，但今天的同性恋就要拒绝用这种方式治理我们的工作，多么困难，我们的敬拜就因为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上帝对蛇有个咒诅， 对女人有咒诅，对男人有咒诅，对世界有咒诅。这个是我们的后果，使得上帝国度扩展的方式非常的艰难。这是我们今天还要在这里开归正大会，回归信仰，看到罪对人影响是多么的可怕，是普遍恩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阿们。虽然我们要了解普遍的恩惠，但是罪对人的影响是至深，我们经常自己被欺骗都不知道，自己把自己卖了都不知道。当恶人该隐杀了义人亚伯之后，后代更加的邪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亚当里的 后代都堕落了，都受罪的影响。人被分成了两类，有蛇的后代，有女人的后代。而在蛇的后代要面临的，要么是审判，要么是什么？救赎，转化成为女人的后裔。而在亚当的时代，看到该隐杀了亚伯，他们祈祷上帝给他们一个赛特代替。在那个时候，人开始什么？求告上帝了。就从这个角度来说，神开始从万民中选择亚伯拉罕、以色列，成为他在地上国度的彰显，那个旧约的雏形。一直到最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救赎万族万民，他的选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人类在上帝国度中的价值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亚当，他的后裔，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直到耶稣基督，这一切实际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 的约。我明天会更仔细的来谈论圣约的神学，但今天我们只简略的来看，在圣经中怎么向我们来显明人类最后要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她要成为人，大君王的儿子要成为人。还记得亚当，我们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前书15章21节说，死既因着一个人而来，然后呢，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所以整个的这个亚当和耶稣基督在这里可以看得清楚他们的对比的关系。你如果再看女人的后裔，我们刚刚已经放到了，在这个女人的后裔里面，圣经向我们说，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什么？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什么？蛇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虽然你可能不喜欢 Mel Gibson 的那个电影 Passion for Christ， 他讲的很多东西有点问题，但是他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有一幕，耶稣基督踩那个蛇的那一幕，就在讲这件事情。这是最初的福音，要表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预表他去战胜了魔鬼，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世界。这女人后裔，挪亚的时代没有来临之前，当你看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成为女人的后裔，很有意思。上帝没有选择用天使把魔鬼灭了，把我们的罪除掉，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谁，撒旦踩在谁的脚下？你们，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了女人的后裔，明白吗？我们今天靠着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征战中是我们要把他踩在我们脚下的。上帝要使用一个弱枝，他的形象虽然卑微，没有办法像天使一样，但是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虽然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了荣耀尊贵为冠冕。挪亚的时代，彼得也这样说，从前挪亚的预备跟今天耶稣基督借着水里拯救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复活拯救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在改革中的神学里头，最虔诚的神学是清教徒，而清教徒最讲的就是良心， the conscience of the human being。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是被宝血洗净重生的人，你对罪敏感，对上帝的呼召敏感，对上帝的国度敏感。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们是因信而得义的， 如同亚伯拉罕因信出了乌尔，继承产业。就是说，我们这些跟随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个唯一的儿子的时候，我们要承受什么？整个的土地，整个的世界。我讲的这个里不是堕落的，是整个更新以后的世界是归谁啊？我知道在中东现在联合国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巴勒斯坦这块地归谁。一次我们的总裁 Richard Pride 就被请到联合国谈论以色列这个地方归谁，到底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犹太人，还是穆罕默德的后裔，还是基督徒。他说，对不起，我要告诉你，最后是耶稣基督的这些后裔要继承巴勒斯坦这个改成新天新地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但他作为一个神学家明白圣经的时候，按亚伯拉罕说，我们要继承产业的，这产业整个的星球，我们不光继承上帝，继承他的百姓，还继承上帝的世界。我们继续向下，摩西颁布律法者，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先知和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是唯一成全者。他这里说到，无论任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里要伟大的。谁在天国里伟大？ The Christ alone， 他是那个王，以至于我们才可以靠着他遵守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来管理这个世界，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在诗篇里头72篇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你将判断的权柄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困苦的人。诸王都要来叩拜谁啊？大卫的后裔，他的名要存到永远。在当时的时候，真的有人来叩拜所罗门的，但所罗门不过是个预表。到后来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希腊人来见他。今天这个君王，大卫的后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万有。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拜一个犹太人的王。我们华人有一件事情必须要突破，什么？民族主义。刚跟黄志勇牧师谈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很好的处境化，不是本色化，但到最后我们是拜一个犹太人的王，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成了犹太人。万七要跪拜的是一个很小民族出来的人，这让我们这个大国非常要谦卑，真的我们要非常谦卑。我知道这是不容易接受的事情。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不仅他来传道，当他的使者使徒约翰的时候，使徒约翰的时候，他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看到天使天君敬拜的，在将来要在万膝跪拜万口承认的地方来实现，他作王真的是到永永远远的。他把那个在但以理所说的那个第五个国度出来的那个王，驾着云降临的时候，他将来要再来，这是我们敬拜的主。阿们。好，我们看完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如果说旧约是一个预备的阶段，是个雏形，那新约弥赛亚国度来到的时候，就最后的阶段是万族万民进入这个，有点像我做的是那样 IT， 有点说旧约是什么呢？做了一个模子，新约呢叫大批生产，当然大批的在圣灵中重生，来靠耶稣基督工作进入这个他的国度的。所以十字架，如果我们来看新约的国度神学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完成他国度的最后的阶段，从他的十字架代表的他降生受死复活升天，接下来他差派圣灵以后，透过他的使徒拓展他的国度。我们今天2000年了，仍然在他的国度里面，万族万民归他的荣耀来敬拜他，华人是其中的一员。在这个最后的阶段里，我们也在盼望耶稣基督将来再来。 在这两年的灾难的中间，我们经常会谈到末世论，我接下来会谈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国度究竟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讲的比喻最多的是他的国度，他讲律法，讲咒诅，这是他讲的两件，对不对？八福七祸。但是他讲的更多的是上帝的国度。他在讲上帝国度的时候呢，有一个例子，虽然他国度有的时候讲他最后收割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有时候讲开始的时候，但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3:10和后面的31:32的时候，他对众人讲的话来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像什么？一个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它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树在上面。后面也讲到面教的事情，都在讲国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持续长大的过程，大到一个参天大树的地步，藏都不能藏的。所以我们在看国度最后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国度的奠基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他是谁，他做的事，接下来赐下圣灵要把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传到万邦万国，最后耶稣基督要再来完成他的国度，用我们今天经常在改革宗神学里说的话，已然和未然，这是在耶稣基督里最后命定的阶段。虽然2000年了，但整个历史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弥赛亚末后的时期。我们看过了一个统合性的上帝的国度是中心，人类的得救是国度临到的一个结果，是他施恩的结果。我不知道你同意吗？同意吗？好像不是很响亮哈，不敢肯定，是不是啊？至少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新约过去100年的发展里边，如果说最注重的解读来说，跟国度神学连在一起最近的就是新约的末世论。我们先看个概要，然后再看四福音和保罗神学的一些重要的概要。在新约的末世论里面，我们过去非常注重不同的末世观，从系统神学的角度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能集中在人死后在天堂和地狱的这种系统神学的中间状态，也会特别讨论耶稣什么时候来，审判是怎么样发生的，白色大宝座还是最后的奖赏。那么在不同的保守的福音派里面和改革宗神学都有不同的，包括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末世论是时代论的前迁，他们会谈论7年的灾难，灾前提还是灾后提还是灾中提。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谈论这个禧年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那历史式的前迁来谈现今的时代，然后讲耶稣基督来之后呢，引入禧言审判和祝福。然后无迁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前禧年，而是说从耶稣基督来到他第二次来之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段时间不要按着字面解释，按照一个历史的阶段来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掌权升天作王的时代，称为禧年。然后后迁是一个相当乐观的盼望，将来我们靠着传福音，万国万民听到福音的时候，人们顺服，虽然中间还有罪人，可是神的国大大的临到，反映出禧年的很多特征，之后耶稣基督再来。无论这些不同的派别的时候呢，我注意给大家画了一个现今时代和将来时代，把禧年跟将来的时代连在一起。而这个无迁呢，就是谈论的是一种现今时代和这个将来时代连接的。所以这种开始引用系统神学的方式和圣经神学的互动，带来了一些教会的合一。大家可能不在这个某一个被提不被提的问题上来争论太多，而谈论究竟上帝的国临到的程度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去看究竟末世论在讲什么。末世论在讲什么？末世论这个概念实际上旧约就有了，从生命记第4:30就谈到 later day 最后的日子，来谈论这个。所以当了这个但以理来祷告，看到耶利米先知所说的70年都到了，为什么以色列还没有回归？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因为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 虽然他们真的是有回归，在所罗巴伯、尼希米的带领下，但是这个回归是昙花一现，以色列的国度并没有成为像上帝的国度一样，他们仍然败坏，然后跟邻近的拜偶像的人结婚，仍然有贪婪。所以在但以理的时候，神向他说要70个期，推迟了400多年，490多年，也就是这个被掳将来的盼望被延迟了，就延迟到末后的日子又不断的延迟。我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有一次陈兆仁牧师在归正学院教课，他说耶稣来的日子那个就是末日，今天是末世，我记得很清，因为他是时间的主。所以这个延迟跟我们今天的责任产生什么样的互动，在圣经神学里很有意思，就是把人的责任和上帝的主权放在一起，会谈到当约拿记的时候说人悔改的时候上帝就不降祸，当人拒绝神所说的预言的时候上帝延迟他拯救的时间，然后他们盼望在弥赛亚的时代能够看到最后的祝福。这个最后的日子终于来了，在新约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无论是保罗的书信还是普通的书信，我们都非常熟悉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里怎么说，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然后在什么末后的日子晓谕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末后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奠定了上帝的国度，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升天，降下圣灵，然后差派他的使徒，开始了这个延展的时间，到最后的成全。我比较喜欢理查德的这个延展，已然和未然呢有点不知道在哪里站着哈，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现在是一个拓展的，是一个运动，整个国度的运动是一个有动态方向的。我们在中国教会的恩典城市里，我们会讲生命力、思想力和行动力，这个力就是带着方向的。我们盼望这个新约向我们展现的这个末后的日子真的是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说神国就在你们中间，他不光说神在我们，神国在我们的心里，神国就在我们中间，是在教会中间，神的国已经来临了。但是神的国没有完全，你可以看到这个世上的罪。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说这个国家其实跟中国政府也都是类似，也比较贪婪的，这就表明神的国还没有完全临到。你只要走出这个教会，甚至在这个教会里可以看见人的罪，承认吗？如果做一个总结来看，我为什么说摩西的时代就讲到末世论了，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字眼，在圣经神学的研究中，他会追踪这个末世的字眼，一直在不同的时候会出现。然后在先知的时候呢，他也在说这个末世会怎么样。所以到了拉比的时代，他们有一个想法说，如果将来时代来到，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他要把现今时代这种由死亡、罪恶、魔鬼掌权的完全除掉，然后以复活、生命、光明掌权的完全的来临。所以他们盼望的，在拉比的时代有一种盼望，盼望说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一刹那间神的国就成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地上宣讲国度的时候，连施洗约翰都会问，你的国度是不是我们要等你，是你吗还是那一位？因为他没有看见先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这些预言，我们仍然在罗马的铁蹄之下，并没有说所有的人都来投靠犹太人的君王，你究竟是吗？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并不是一下子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的，他做了奠基。所以在这个霍志恒的圣经神学里，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概念，实际是在归正神学院的时候呢，这个陈佐仁牧师说你去看赖世的新约，那时候比较早的 Ladden 他写的这个就反映出保罗神学的，他说现今的时代呢是一个国度预备的阶段，然后呢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复活代表着他的国度的奠基开始，然后呢这个地上的过程呢是要再继续，也就是说现今的时代在这里仍旧罪并没有完全消亡，然后呢基督徒呢 因着上帝的国度，教会从一个角度是体现在天如在地，是不断的上去下来的。我们每一次的圣餐，我们在哪里？是在圣灵中跟耶稣基督相遇，我们的主已经在天上了。所以以弗所说，你们已经在天上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多少人相信你们现在在天上，你们从一个角度是在天上，你们的灵魂是复活的人，你们从这个角度是天上的人，不是那个。我们有一个人在家庭教会讲天上，不再讲这个，我在讲你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你们的灵命已经复活，跟他一同透过圣灵跟基督联合，我们是在天上的。今天的教会为什么没有能力，是在于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不在我们中间做主。但是这个将来的时代入侵了这个败坏堕落的现今时代，这是一个交织的时代，这是一个重叠的时代。如果你去看第三千禧年的课程的时候，我顺便做个广告，我所讲的东西在课程里都有，我只带了40个 U 盘。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你没有办法接近网络，你就可以到我们的一楼去领取，然后填上你的地址。如果你已经有的，那你肯定不要拿。那如果是不是教会的牧者呢，你就去网上去下载。我特别是鼓励这些，我每年每天大概发放10个，你去拿完就第二天再去，这样不会太拥挤，明白吗？有32季的所有的2年的道硕的改革宗的神学的人都在里面。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末世观是在一个影响了很多的系统神学的教义。因为这个末世论整个在重新让人看待我们不同的教义。比如说上帝论，上帝是一个超越的主，又是一个临在的主，他的永恒旨意是要在历史中呈现的。基督论，我们谈到永恒的神在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所以耶稣基督会说在亚伯拉罕就有我了，大卫会称他我的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大卫就没有耶稣基督。每一次的仇杀教会的时候，无论是法老杀当时的犹太人，还是耶稣基督降到地上的时候，希律王杀了2岁以下所有犹太全地的人，都是要把这个弥赛亚君王灭掉。但是上帝是大有能力，他荫庇他在埃及，在敌人的后方成了弥赛亚藏的地方。这个末世论也影响了救恩论。我们的得救是怎么样呢？我们会说我们已经得救，我们正在得救，我们什么将来还有得救。所以这在影响我们看待我们整个救恩是一个 package， 从我们呼召重生开始一直得荣耀，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线。它影响教会论，看待今天的教会究竟这样的连接点，我们是以色列人，新以色列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它也影响到圣灵论，末后的时代是圣灵掌权的时代，是圣灵充满的时代，是靠圣灵行事谦卑顺服圣灵的时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看完了圣灵论那个末世论的一个概要，我们很快来看四福音里面。在四福音里面，我们传统的人经常会对四福音里头一些有不同意见的特别感兴趣。究竟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会有4本？我们能够确定神迹吗？怎么来调和这些记载？约翰为什么记载跟马可不一样？甚至马可跟马太又有什么样的差别？但是今天的圣经神学不光是看这个典型的这样的一致性，他开始说另一件事情。在这个 Read Boss 上帝的国 Coming the Kingdom 这本书里，他说按照对观福音，他开始教导说耶稣信息的中心主题是什么？是上帝国度的领导。所以他在这本书里，我把大纲给大家看一下。在他这里面呢，他从弗类福音还有约翰福音，他首先给出上帝国度的基本特征。上帝是中心，是一个动态的国度。然后在他里面，弥赛亚国度的建立既是现临的叫国度，也是将来的国度。这是他第一二章来给出的一个背景。接下来他就谈论上帝国度的临到，3到4章就在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接下来他谈论什么是福音， 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国度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把上帝的国度从天上带到地上。我们之所以重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因为这件事情带来了上帝在地上开始掌权。他永远在地上掌权，但这是一个特殊的掌权，他透过教会在地上掌权，直到他再来，是最后的结果。所以他来看教会、看圣餐的时候，都反映出圣餐旧约和新约的这种连接性。我们很快的看过了福音书，一分钟的福音书，我们再看五分钟的保罗神学。明年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在整个改教运动临到教会的时候，教会苏醒、重新发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主要的来说，它是对一个救恩次序的重视，或者说救恩的次序，我们怎么样蒙恩，个人怎么样蒙恩重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根据圣经中很多的出现的这些主题来组合这个圣经的保罗神学。在那个过程中呢，保罗的神学体系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提到了因信称义，成为我们个人蒙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这是非常重要。然后其他的，我们的做儿女跟基督联合的所有的层面，包括成圣得荣耀，都在这个方面不断的展开。而救恩的历史，就是耶稣基督究竟怎么做成整个的上帝救赎计划的，是放在比较外围的。换句话说呢，是以个人得救为关注点的，这是宗教改革的一个特点，这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统合性的，这今天的教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改革中间时，在宗教改革时期，保罗的书信的观点总结的说，是以因信称义来主导的，这是 Reader Boss 说的。也就是说，路德对保罗神学的看法占了主流的地位。到加尔文的时候，实际就有不一样了，他开始谈到以耶稣基督联合，整个以基督联合成为他第三卷的重要的。所以在他，我们很多人在座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再次救赎其恩》，威敏的一个很重要的教授 John Murray， 他就说的说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在讲救恩历史在基督里怎么样成全的，从旧约到新约，接下来再说把这个救恩应用到万邦万国，就是唐牧师刚刚说的圣父计划圣子完成，然后呢圣灵施行拯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 Reed Boss 也好，还是 John Murray 来说，约翰穆里，都反映出圣经的整个的画面。也就是说，保罗的先，对保罗来说是有一个先设的，他虽然处理教会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从福音的角度来处理，但是呢他有一个国度临到的这个概念，他非常清楚上帝的国已经在这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来看新约神学、圣经神学对保罗书信的立场呢，在 Reader Boss 这本书里头呢，他这样说，他说渐渐的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呢，可以说有一个渐渐增强的共识，就是学者们越来越发现对整全图画的一个合宜的切入点，就是保罗宣讲救恩的历史的末世特点，掌管的整个他宣讲的主轴，在末世上上帝拯救的作为，尤其在耶稣基督里的工作，是透过他的死和复活的。这个中心点没有变，但是是救恩的历史成就。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呢，这里做了一个调整，也就是说在这个主轴上，是保罗有一个系统神学，有一个圣经神学，他在表达的时候要处理教会不同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但是背后的体系，如果更合宜的角度来说，更能够统领的是呢，是耶稣基督在末世所成就的事情。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为什么呢？是极大成的，没有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别的可以得救的，万国都要跪拜这位弥赛亚，他所成就的事情。在我们教会宣讲的时候，我们可能讲我们个人的得救，但是很少宣讲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是谁？他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位独生子。所以这个末世性的临到就影响了整个的重组。因此在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说他们的心中的眼睛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是什么呢？何等浩大的恩典能力呢？是照在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 掌权复活了，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仅是在今世的，来世的也超过了，看到吗？在这个画面里头，借着他的受死复活，末世已经来了，将来的时代就是这个末世，现今的时代仍然邪恶，在以弗所书他也讲是这个死亡败坏的时代。所以 Reader Boss 他这样来看待，他说整个在保罗的神学里头有一个中间有个起点，有一系列的起点，大圈都围绕着一个小圈，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使徒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死和复活来看见他的降生的重要性，看见他死的重要性，是因为复活的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做两件事，他说回望，透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认识他道成肉身，认识他原来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儿子，第二个位格。然后他们再向前看，前瞻的看见说，透过他的受死复活，知道他已经在上面掌权了，盼望他的再来，完全的掌权，在全地都属耶和华。他从这个死和复活做起点的时候呢，他开始向后来，他说受死复活历史的中间点，对我们来说因信称义的人是什么？提前宣判的人，我们将来不再定罪了，上帝不会为我们要两份，既然在基督里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刑罚责任，他就不再刑罚我们这些在他基督里重生的人，拣选的人，蒙恩的人。他说复活是一个什么？最后的一个，是最后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最后复活的开始，他是初熟的果子，我们这是什么？大面积的丰收。今天教会唐牧师拼命的布道做的一件事就是大面积的丰收，这是为什么上帝在我们心中来对你敬重，无论别人怎么说这件事情，上帝一定是称赞，因为你爱上帝，从来不想退休的事情，不是权柄，不是荣耀，是大面积丰收期待着我们去做。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看到历史在往前推的时候，说新的创造，新的人类已经开始了，他作为新人的楼，新人的头，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讲到说他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他要拯救亚当的后代，旧约的人要靠他来救，新约的人也要靠他来救。他在看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时候，看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才开始明白临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多么的清楚，多么的重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做了一个分野，不是教会中有属灵的人属肉体的人，就有两种人，一个就是属血气的，一个是属圣灵的人，这两种人截然的分别。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他成了让人活的灵， The life giving spirit， 他是使人活着的灵。我们因着跟他的联合，我们就不再属血气，我们每次跟他的联合，借着祷告，借着圣餐，借着宣讲神的道，我们就跟他联合，就属上帝属灵了。他接着又往上看，他说先存的上帝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受差遣完成亚当失败的以色列人失败的事情，上帝的儿子和形象我们被他所恢复，所以永远为我们着想的基督，他做我们的大祭司，做中保，为我们代求，因为他知道他也受各种各样的试探。接下来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教会的元首。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为什么跟三字教会要做一个分离，就是说谁是教会的元首，只有基督是元首。但是他的重大意义不光是在教会做元首，他是连接创造和救赎的这位主，他是宇宙的君王，全人类的主宰。我们这些人要在他里面荣上加荣，恩上加恩。所以最后我们不光往上看，要往前看，这个历史的主他将来要来，再来的王，因为他是历史的主，他的工作一定能够成就。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工作不光是恩赐，这个恩赐是要来祝福教会的，不是来高举某一个人某一个宗派，甚至不是改革宗，是要把赐恩典赐恩赐的主高举起来。有一个牧师提醒我，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都是 decentralize ourselves， 然后 recentralize the Christ and his King， 因为唯有上帝是主， 唯有耶稣基督是主宰。我在结束的时候，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了，但是我还是要讲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当代的信仰的互动。我刚刚讲的都是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在当代的信仰里面，有在美国虽然日渐没落，有一个叫福音联盟的，他们在 Carson 博士 Tim Keller、 John Piper 的带领下，他们在07年有一个奠基的文献，也在我们恩典城市作为一个信仰告白。在这里头呢，在13个条款里面，竟然有6个涉及到上帝国度，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在三一神论里面，你看到这件事情，他说他至始至终的详尽知道一些未来的事，这对待什么人，这在说什么呢？是在美国的一些开放神学 Open Theism， 刚提到的一些极端的亚米念，就在讲这件事情，这就他对付这个，因为这是改革宗的。但是他又说救赎一群他的子民，并恢复已经堕落的创造界。所以在这里看到了上帝的国度，不光是人，整个被造界的恢复是一个国度的事业。他接着想讲到人类，人类的被造，男女是上帝的形象。但是在这里开始了，如果我互动一下的话呢，在卫冕的时候，在三一神论的讲到上帝的永恒的旨意，讲到上帝的三一属性，但是没有谈到上帝的国度。但是上帝的国度实际上呢，在经典的三大教义里头，在第二个尼西亚信仰里头就谈到，在谈到基督论的时候，他的国度永无止境，所以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他讲到我们的看顾管理治理的受造物，然后想到我们不光被造，我们救赎是什么呢？进入上帝的国。他开始凸显上帝的国度，然后开始说这个国度在公众生活里头的影响。王志勇牧师写了一个公众神学，他说家庭、教会、社会这三个最基本的单元，所以因此他回应现在美国或者世界的这个败坏的潮流的时候，他说到男女性别、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体是跟教会有关联的，这件事情不能够随便互换的，是互补的，男人和女人在整个受造的平等，但是在职分上是一个互补的地位，而反映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然后显明丈夫要爱妻子到一个舍己的地步。所以他也说在教会中男人和女人弟兄姐妹都要服侍，但是他这里很清楚地提到说这些特别的职分授予弟兄，不是姐妹不能够教导，而是权柄性的教导和要兴起弟兄来做。这个不是文化的问题，是创造、堕落、救赎的次序的恢复。第十条谈论到上帝的国度非常的多，他说我们这些那些得以进入上帝国度的人是靠上帝蒙恩得救的，是凭着信心跟基督联合的，被圣灵所重生的，得享新约的福乐。这个把它放在国度中的这个 结构里面。他接下来讲到我们的善行，基督徒的好行为，在这个世界章跟腐败的世界做光做盐的时候，他说了两件事，一个不能够孤芳自赏逃离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呢，不能跟世界同流合污，这两件事同时是真，在这个世界不属这个世界，而要为这个世界求和平，为这个城市求平安。耶利米书29章反映出我们既是寄居者，又是天赋世界的公民。在国度中他特别要强调说爱上帝爱人如己，特别爱家里的人，因为国度已经大能的来到，尚未完全的实现，所以上帝要在地上执行主权的时候，直到什么万有都被救赎。所以对我们来看待我们的救赎观的时候，不光是人，被造界要进入，所以最后在上帝的一个新的共同体里面产生，就是在教会中反映出来。所以上帝的子民用了一个标题来代替教会，很有意思，他是把旧约的教会和新约的教会都放在圣经神学来表达，因为教会就是被上帝招出来的人，这个意思跟旧约中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新约的子民来到属天的耶路撒冷，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坐，所以大公教会是唯一跟基督被显明拯救出来的。所以教会的标记，你注意这个教会的标记，它开始有扩展，不光是福音的信息，这是圣道、圣礼、圣祭，它谈论到大使命，是教会的标记，教会的圣爱，对上帝的爱和彼此之间爱，对世人的关注， 这个也是 Mark， 耶稣基督不是这么说吗？什么叫改革中不断的回归圣经呢？你们如果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你们是什么？基督的门徒，这是标记啊。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你看到教会不断更新的时候，是把这些圣经神学可以放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的。最后，上帝的新子民，我们真实的福音不光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这一点上我特别感谢王志勇牧师，他谈到教会多么重要，缺一不可。西方的自由主义，中国的这个个人成圣的问题，在教会现在是很大的，在整个华人里面。他这里强调，不光是为我们个人，也是为所有被上帝所拯救的人。在创造的目的，在他里面有个新的人类，新的文化，新的世界，灭了冤仇。所以旧约的教会和新约的教会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活出了在地上的这些标志。所以在这个奠基文件里，开始把不同的神学，包括达拉斯的这种这个原来的时代论，也开始在他圣经神学上更多的跟门约神学接近。到最后万物更新的时候，你看到又在提到他的国度会完全成就，不义的要受审判，永永远远的刑罚，不是没有地狱，地狱有一个存在。然后义人要与那些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同在，进入新天新地和公义之家的福分。上帝要做万有的主宰，他的子民要因他全然可爱的圣洁完全的满足和喜乐。万物不光是我们，万物都要来敬拜他。我住在奥兰多，台风经过的时候，我是一个气象学家，我就来观察台风经过的时候呢，人是逃亡的，但是所有的棕榈树呢都向上帝敬拜啊。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台风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万物的敬拜都要达成，愿上帝祝福他的教会。我们今天我把时间要交给大家，但是我要说一句话，教会也不是为自己存在的，上帝的存在是教会的存在，它是国度的彰显。上帝的教会先要顺服教会的元首，顺服他的使命，顺服他的诫命，彼此相爱。接下来教会是为他的国度存在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余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愿上帝祝福大家。